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未知道的网址是 ib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如果您还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bn.li/FAQ。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在新浪微博叫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未知道的拼音。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47期的节目。今天在线上的是我和蒋寻。例行呢要讲一讲上期的反馈。可是上期的反馈我看大家在微博上就是不断的重复好想吃冰淇淋好想吃冰淇淋。所以我突然就想到说，其实上期在剪辑的时候不鸟丸如一先生他在这个剪辑的一开场和最后都有一段小小的音乐。蒋寻，你听到那段音乐了吗？
有听到。
你当时觉得那个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诶，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捕鸟丸先生的话，我就在想他是从游戏里面跳出来的吗？
我当时觉得就这个音乐很日本嘛，然后我就忍不住去问他，结果是不鸟丸先生那天听了，就是他在剪我们的那期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很想吃冰淇淋，然后刚好他那天在纽约，然后他在纽约的街头就有那种很多开着一个汽车卖冰淇淋的那种小冰淇淋车嘛，然后有一家是很出名的叫 Mr. Softy， 然后他就说那个 Mr. Softy 的冰淇淋车的声音几乎是美国人家家喻户晓的，就这样一个冰淇淋车的声音，就你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哦，卖冰淇淋的车的声音卖冰淇淋的车就开过来了。他那天就自己站在那个冰淇淋车的旁边，偷偷把人家那一段录下来，就放成了就是上一期冰淇淋的那个开场音乐和结束的音乐，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好有童年的欢乐感哦。
所以谢谢不鸟丸如一先生。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冰激凌都是在小卖部嘛，就是买那个雪人吃嘛，但是一个就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不敢说啦，但美国或者是英国长大的小孩，然后冰激凌车的声音就象征他的童年呢。
我反正是到上海以后才吃过冰淇淋车上的冰淇淋的，小时候就是吃那种娃娃头啊什么的，那就是我的童年回忆了，所以跟声音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有一个小孩然后捧着脸在阳台上等着冰淇淋车过来的那个画面，是典型的就是美国小孩那个童年里的一个画面呢，就跟我们小时候买就雪人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典型画面一样。
你不是英国人吗？
哇，不要取笑我嘛。
好吧，这一期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放3天假期，就是端午节，所以我们也不能免俗的要聊聊粽子这件事情。蒋寻，你以前你还在国内的时候，那会儿你们山东吃粽子吗？
吃甜的。
我都没有问你吃甜的事。
就每年到了过传统节日的时候，不就是粽子要吃甜还是咸，然后汤圆要吃甜还是咸，就南北都会争一下嘛。
豆花要吃甜还是咸，对不对？
嗯。
我其实今天特别想避免这个甜咸之争，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逃不过了。录完这期应该听众又会要争这件事情。不过我想在讲甜和咸这件事情之前先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很可惜我们的这个历史小达人 Sila 这期不在，所以就交给我来
重任就交到你肩上了。
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早年间回到可能汉朝的时候，其实粽子它 就没有甜和咸，它就是没有味道的，而且它用的叶子和用的就是包裹在里面的这个米跟现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会儿包裹在里面的这个米，他们是用的熟米，就是有一点就是黄黄的，反正就是有一点像颗粒比较大的那种小米，就跟糯米完全没有关系。然后那个叶子呢，也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粽叶，叶子是他们那个时候写是叫菇叶，其实就是茭白的叶子。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就如果大家熟悉爱吃茭白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茭白叶子其实很细很瘦的，所以是拿这个东西来包那个熟米，而且它是完全没有味道，就是把那个熟米放在就是灰汁里面，就灰汁就是把草木烧成灰以后，然后加上水，然后就因为它那个是呈碱性的嘛，就跟现在做面条要加碱一样，那它就是想要把那个熟米做的东西变得更 Q 更弹，所以就把它包好，拿那个什么菇叶包起来就可以水煮一下就吃了，所以根本就没有甜咸之争，没有汤也没有肉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演变出来说南方要吃咸，北方要吃甜这件事情。
我是因为小时候长在北方嘛，所以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就吃甜的粽子，然后就大家都是吃甜的。但因为我爸是南方人嘛，所以我爸是吃肉粽的，然后我爸不爱吃甜的粽子，然后所以我们家每到端午节就是都会有两种口味的粽子。所以后来大家在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一定要有应该，就是为什么粽子一定要有应该的口味呀？
你说对反正
就是为什么粽子应该是甜的，或者是粽子应该是咸的，就没有应该的事情啊。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想讲是不是南方真的一定都特爱吃咸粽，或者北方特别爱吃甜粽。我想讲一个，今天晚上因为要聊那个粽子嘛，我就打了电话问我妈，然后我就问他们小时候到底是吃甜粽还是咸粽。我妈给我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小时候不吃粽子就是在端午的时候，其实如果就是大家有听众是在西南那个片区的，就是不单单指四川，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端午节是吃粽子的，但是大家对于粽子的亢奋远远不如于在端午节我们会吃一种叫叶儿粑的东西，然后还会吃包子，还会吃糍粑，但是就是偏偏没有那么多人要吃粽子。就我发现，
可不可以跑一下题啊？我好想听叶儿粑跟糍粑是什么。
叶儿粑就是叶儿粑，其实那个东西感觉也是外面就是有一个那种绿色的叶子，但具体是什么叶子我还真的不知道。然后里面就是糯米粉做的那种，有点像青团，然后它里面会包一点咸咸的，什么类似于肉松啊或者是之类的，反正它是咸的。然后就是你就想象包了叶子的咸的青团吧，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它是蒸熟了吃的，所以是吃热的。然后糍粑的话也是糯米做的，然后但是它是把煮熟了的糯米，然后就是拿那个就是那种冲子，就石冲，然后把它就打成糯米浆一样的嘛，就跟做年糕其实差不多。然后冲软了以后，就是或者是蒸熟，或者是蒸熟以后再拿到油锅里面炸一下。一般就是吃这个蒸熟的或者是炸熟的这个糍粑的话，就是都会蘸上红糖，或者是蘸上红糖加黄豆粉，就是都是吃甜甜的东西。四川有一个叫三炮台的，其实质地就是也是这个用糯米粉，就是用糯米做的，然后也是蘸红糖和黄豆粉。
诶，我听你讲糍粑，我觉得好像日本的大福哦。
啊，特别像。诶，我其实日本有好几款甜品跟四川的甜品都很像。我忘了那个 我但啊，这个下次再讲嘛，因为我不太记得上次看到日本的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它有一款甜品跟四川的冰粉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就不从原材料到吃法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去找找看，下次再说吧，要不然说错了又要再纠错。
好吧，那聊回来。
哦，然后我还问了我妈为什么四川不太吃粽子，那我妈说她小时候其实就很少吃粽子，后来开始吃的时候也是吃甜的，而且这个甜的不是就是其他地方像吃比如说白粽蘸上白糖，或者是这个粽子里面包上什么。糖，然后加上红豆。四川，至少我妈妈说，她那个时候吃到的是把那个糯米拿到红糖水里面去泡一泡，对，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豆和干黄豆，然后把它包起来蒸熟，所以那个粽子看起来就是你剥开以后就是红的。然后他说那会儿四川不太吃咸粽，是因为就是大家更期盼吃甜的东西，因为他说那会儿就他小时候的糖是供应，就是供应的比肉要少，所以小孩或者是大人都更期盼吃甜粽子。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北方人更爱吃甜或者。甜粽子或南方人肉少一点，更爱吃肉粽，是不是因为这个有关系？但我只是想讲说，我妈妈说他们小时候期盼吃甜粽子，就是因为很少能吃到糖。
物以稀为贵。
所以我猜想会不会有这个区别？但是，好吧。不过我自己其实我不想讲说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我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一只粽子是在北京吃到的。有一次我去，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人都会知道，我很爱夏天吃火锅，而且吃四川火锅。就有一次也是端午前后，在北京的一家火锅店去吃，然后吃到。很就是全身淌汗，然后就是辣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那个店家特别贴心的端上来了，就是一份小小的粽子，很小，大概每一个就小拇指那么大。然后他那个粽子就是白粽，就是糯米做的，什么都没有加。然后他把它做好蒸好以后放凉，我估计他是在冰水里面。或者是就是在冰箱里面再放了一下，反正我当时吃到的那个凉度还挺低的，就有一点像吃，那种冰粉啊冰淇淋一样的温度，就是很凉，就是凉凉的软软的。然后要剥开的时候，它的那个叶子的清香非常的明显，因为可能是。没有添加其他的，就是什么红豆啊，或者是肉啊，就没有抢掉那个叶子的清香味。然后我当时又是吃完了很浓重的火锅，所以我剥开那个粽子的时候，就真的是被惊艳到了。就是首先是闻到了它的那个清香味，然后它那个白粽因为很小嘛，只有小拇指那么大，就觉得好可爱啊！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迷你的粽子跳到你的手上，就是然后它那个中间的糯米也是，因为沾染上了一点点粽叶的那个淡淡的绿色，但是也是很干净的。然后挑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软软弹弹的质感。然后那个店家就说，你或者是可以直接就是凉着吃，或者你可以再蘸一点白糖，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蘸，就是因为吃了太辣的东西以后，我就很想吃甜的，我就拿那个白粽就是去蘸那个白糖吃。然后他当时给的那个白糖，他很贴心的，不是那给的那种细砂糖，就是或者叫绵白糖，对，他给的是粗颗粒比较粗大的那种砂糖。然后，所以它那个砂糖跟就是的那个粗粗的感觉，跟糯米的那个细软的感觉，刚好有个冲突，然后吃到嘴里就是又是凉凉的，又是甜甜的，然后又软又硬的那个 那个口感哦，当时就是吃完立马觉得还要再吃一顿火锅。
对，就是你说到这件事情，我都觉得他好贴心哦，因为就是，很多人是不消化粽子的，因为他们好像是对麸质就是不太能够消化，所以就是当时你说你吃凉粽子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想说，有点担心会不会就是吃完火锅之后，然后吃这么一个凉粽子对肠胃不好。但你说它包成像小拇指那么大的，我就想说，哦，他还蛮懂行的。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反正也要端午了嘛，应该可以买到这种白粽，然后试着把它放凉以后放冰箱，然后拿出来蘸白糖吃。然后如果就是还能再配一点辣的东西吃吃看，比如说上次我们讲那个，喝就是吃凉皮的时候要喝那个冰峰汽水嘛，就是。喝完那个甜的，又想吃辣的，然后吃完辣的又想喝甜的，就进入这种无限循环中。
其实好像端午也不是只吃粽子吧，只不过就是变成了一个好像很大的传统，然后我们一提到端午就只想到粽子了。
那你们以前还，你在国内的时候还吃什么？
哦，我跟你讲，我在山东的时候，小时候过端午节就是只吃粽子，因为山东的粽子就跟山东人一样，特别的豪气。然后就
是不
是，
是我那个迷你的小小的粽子？
我山东的粽子超级好卖的。我小时候要是吃，就是吃粽子的话，我要用2个手捧的，就好大个一只的粽子，然后又是甜的，所以基本上是就是早餐或者是午餐才就是去吃，然后，但是就是我家做菜不是因为是南方菜嘛，所以端午我爸会做炒黄鳝。
诶，这个也会诶，我们也会吃。
我现在每每想起来，我都会觉得端午更像是，就会一直让我想起那个，《白蛇传》里那个。
因为要喝雄黄酒吗？
对啊，就是我会觉得，就它整个就是一个就是驱邪的节日。然后如果你让我回忆起端午来，我就会想起来，就是，想起来的是端午节的气味，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到了端午节的那附近的几天，我如果上就是出去玩的话，然后去找我的小伙伴什么的，就会看到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把那个吃剩的粽叶，然后挂在自己的那个大门的前面，然后你就路过别人家的时候，就会闻到那个粽叶子的清香，我就会觉得是我对端午的记忆是一个气味，就是那个。有香草气息、叶子清香的那个气味。
你们是把吃剩的粽叶挂在门口？我记得在四川是把艾草挂在门口，因为然后还说就是可以拿艾草来洗澡，然后所以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那个山东包粽子是用什么叶子包的？
我真的不敢说，哎，就是普通的大粽叶吧，就是那个叶子特别的宽，而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叶子，所以它那个粽子包出来才会特别的豪迈。而且山东的那个粽子哈，就是你会看到它，就哪里的粽子就像哪里的人，然后山东的粽子你就看到它是三四片叶子随便裹一裹，裹一团。然后我以前有一个就是，好，就算是认识的好朋友，然后他就是一个就是江南那杭州那种就是，很精巧，他做手工活什么的都很厉害的，深度怀疑他是处女座。然后那个，他包的粽子就是小小一只，然后特别的精致，他会连那个粽子的边边角角都清理得特别的干净，你就能整个看到，就是那种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细致无比的那种，就是粽子的形状。
啊， 我刚才是为什么要问你那个粽叶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一直有一个疑惑，就一直听说就是包粽子，每一次看到什么讲解怎么包粽子的时候，那个有一句话就是说啊，你要挑出两片粽叶，怎么把粽叶合在一起，就怎么怎么样。我就一直很疑惑，这粽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一种植物叫粽，所以我就在想说哪一种植物的叶子叫粽叶呢？后来就是去找这个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你刚才说就是哪里的粽子就像哪里的人嘛。其实哪里的粽子不仅像哪里的人，就是它也是属于就是当地的这个植物的生存环境的。就四川的就是拿来包粽子的叶子是一种竹子的叶子，然后叫箬竹。然后江南好像也是拿这个叫粽箬，也是拿这个叶子来包。但其实北方不是诶，北方是我不知道山东是不是拿芦荟，不应该是芦苇，不是芦荟，就是拿芦苇包。然后广东是拿依兰叶包，就是你这三种叶子的风味其实差别是挺大的，
挺大的。
所以三个地方即使如果做同样的白米粽，做同样的糯米粽，出来的那个香气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每个地方吃到的粽子风味，不管是不是是甜还是咸，粽叶本身就决定了它其实风味就挺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你刚才说的哪里的人包哪里的粽那个事情，虽然大家在端午的时候都是在吃粽，但是其实你只吃到了属于你当地的那个粽子。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相对而言就是生活比以前要富庶的多啦，所以就是当我们在讨论粽子的时候，然后我们想要给自己更多的口味上的选择，想要给自己更多就是不一样的馅料，所以我们才会去讨论说甜的粽子，然后咸的粽子，我们会想要说在里面放上不一样的馅料。但其实就是如果回到粽子这个食物最本身最开始原始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把米放在有香草气息的叶子里面，然后就像其实就有一点像给米熏香呢，就是实际上你吃到的是米跟一种有香草味道的叶子的结合的一个小的食物，所以它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好简单的。然后那个时候你要训练自己就是很灵敏的那个对气味，然后对不一样的香氛的那个敏感度，然后你才能吃出就是粽子的美味。我倒觉得是另外一种就是也很美好而且不一样的体验。
你刚刚说就是山东的粽子很大只，是拳头一样大，对吗？
估计要比拳头还要大一点呢。如果是大手的话，应该就是拳头一样大的。
我知道最大的粽子是一只至少有，就是一只至少有一斤，就是大的有1公斤。
有这么大吗？
就是在肇庆有一种粽子特别大，就是我感觉那个粽子。
你要先讲讲肇庆这个地方哦，因为好像我也是听你讲说肇庆肉粽，我才去看说原来肇庆在这里哦。
肇庆就是在广东啊。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肇庆在广东，然后你刚跟我讲肇庆肉粽的时候，我想说连听都没听说过，我还自己去查了一下，想说原来他们会做这么就是
好卖的粽子。
对，他们我一点都没想到他们会做这么好卖的粽子。
肇庆这个粽子呢，是就是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的，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庞大的庞然大物的一个怪家伙。然后在肇庆吃粽子，就是他那个粽子非常的大，就是大概 1斤到1公斤都有，你大家去想象吧。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它那个粽子叫肇庆果蒸粽。那一般我们就是吃粽子，比如说如果你是拿生糯米做的话，一般就是水煮。但是它那个果蒸粽呢，它是蒸出来的，它就很多汁一起蒸。然后它因为太大，就是太厚，所以它至少要蒸10个小时。最后，就我朋友跟我说，他最喜欢肇庆果蒸粽的，就是打开的那一刹那，就是那个，因为他那个果蒸粽里面他会放绿豆，还会放肉，就是五花肉。而他那个肉当然是调过味的，就是用五香粉啊、酒调过味的。就最后打开，他说打开那个粽子的一刹那，就觉得，能吃饱，能吃得很饱很好。然后那个粽子，他说最后那个，因为蒸的时间太久，就是10个小时，然后把那个五花肉所有的肥油都逼出来。如果大家熟悉广东甜食的话，广东的甜食是特别特别喜欢用猪油的，就是
因为猪有起酥嘛。
是，一个是猪油起酥，另外一个就是猪油加糖，猪油和糖放在一起。虽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罪恶的组合之一，但也是就是最让人难以抗拒的组合。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就是比如说有肥猪，就是肥猪肉，就会拿那个肥猪肉炼油嘛，最后炼出来的那个油渣。我不知道别家人是怎么吃的，反正我自己的吃法最爱的就是拿那个油渣蘸白糖吃，就而且一定要刚榨好的那个猪油渣，就是脆脆的，有一点焦焦香香的，然后蘸白糖吃，哇塞，简直是 不得了。
哎，其实我刚才就是，没录音之前，我在跟妙雅讲，我就想说，你有自己试着包过粽子吗？
我没有，
我到法国来以后，就是因为有乡愁嘛，就是每到传统，就是家中国的就是传统节日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想办法，就是做一点点跟那个节日相关的食物，像比如说中秋，我们就会想办法做月饼啊什么这样的，然后春节会包饺子，然后我到法国来之后就有坚持包粽子，然后每一年我都想包出来那个就是小巧又漂亮的那个枕头型的粽子，但都没有成功过。就原来包粽子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就我自己有试过，就是包各种形状的粽子，然后发现其实最后初学者最好包的那个粽子就是三角形的那个粽子。但你如果真的想要包出，小巧优雅又美，就是又美的那个
枕头，
美人枕头粽，真的超级难。它叫枕头粽嘛，然后但是它也叫美人粽嘛。就我们学法餐的时候，然后 chef 经常会用的一个就是评价的标准就是 aesthetic，就是所谓的那个美学层面上的美感。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然后非常费时的，一些就是技巧，然后跟工作，然后你去做它的时候。然后你去处理这样食材的时候，其实对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会造成影响的。就不管你是粗枝大叶的去处理这个食材，还是非常精细的花时间去处理这个食材，最后对味道是不会造成影响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处理它？就是实际上是完全为了美感体验。然后，所以就是粽子其实要包到有aesthetic 的那个感觉的时候，然后你也觉得是一件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听说那个美人粽在南方，就是浙江那边，都是得包粽子小能手才能包出来，就是很漂亮的美人枕的那个形状。
而且你知道，在就是 在中国嘛，因为在这边就没有条件了。可是在中国，他们是用那种，他们不是用线去寄粽子的呀，他们是用那种长的那个甘草杆，对吧？就很长的那种，我也不晓得那是一。你知道外面就是系在那个江浙一带粽子外面的那种像草干一样的植物，然后他们是用那个去系的嘛？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有一点像那种枯草绳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他们把粽子每一个都包好了之后，然后这样一拎，然后那个一堆粽子就像一个小灯笼一样，就是会可以挂在门口，然后转起来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也是一个技术活，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就是提前的预期的话，最后那一拎就拎不起来。
所以你现在，你刚刚说你包过所有形状的粽子，就最难包的就是这个。
我试着包过所有形状的粽子，然后发现就是最好入门的粽子就是三角的那个粽，就是底部尖尖的，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它折成一个小漏斗的那个状态的，然后翻过来之后一系绳，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煮出来之后是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嘛，这个是初学者最好入门的，然后而且通常情况下就不容易包砸。最难最难包的就是枕头粽，因为那个要你手跟粽叶之间就是很有默契，你要很有手感才能把那个粽子就是包的，因为其实粽叶并不软，它不是你能够随意塑形的。所以你包粽子的时候要跟它很有互动，然后你才能够让那个粽叶听话，然后包的一点馥郁都没有，就是完全看不到那些，就像裁衣服完全看不到边角料一样。
那在巴黎端午节的时候外面有卖粽子的吗？
我们这有几个不同的中国就是唐人街的地区，然后其中在一个就是小的片区是温州的移民然后开的那个中国超市，在那一个就是在那一个小的片区，每到端午的时候都会有那个粽子卖，然后他们卖的就是江浙地区的，就应该算是温州地区的粽子吧，然后其实也还蛮大个的，然后包的也不是很精巧的那个样子的，但是
一副你看不上的样子。
就我会宁可去那个他们那里的中超，然后自己买粽叶，然后为了包的好看，然后会自己把那个粽叶都可能还要再剪一下这样。
你们那有泰国人卖粽子吗？
泰国人的粽子是什么样子的？
我原来在泰国的时候吃到过泰国的粽子。我以前一直以为粽子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传下来可能只有在中国有，就后来我在泰国吃到过粽子，然后现在这次我来做这些节目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就是受到就有华人的地方，或者是说
受到中国文化侵染的地方。
对，都有粽子，像日本也有，越南、缅甸都有。我当时在泰国吃到的那个粽子，长相上就是三角粽，但是风味上挺不一样的，就是它会有椰浆的香味，就是那个糯米是被椰浆浸过的，然后里面也有咸的，也有甜的。我自己呢是觉得那个甜甜的用椰浆浸过的，然后包上红豆的那个特别好吃。那他们的那个粽子呢，就是整个吃起来，一是椰浆的味道会重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会很弹牙，就是不是那种软糯的口感，就有一点，怎么形容，有一点像吃芒果饭一样的。你吃过芒果饭吗？
就是你会觉得它那个米粒很饱满，油亮油亮的。
是的，就是吃起来更像是在吃甜点， 点心，嗯
嗯，
就是像下午茶什么的，就觉得吃那个不是在吃饭的时间吃的，我当时自己是这个感觉。不过我还挺喜欢那个味道，而且他们的叶子我不太记得是是用什么叶子，
芭蕉吧，
有可能是芭蕉，反正也是肯定跟国内用的是不太一样，但包出来的形状还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去泰国的话可以去试试看，我相信其他东南亚国家应该也有，反正也是挺好吃的。嗯，
我吃过你说的这种，因为在巴黎有一个，就在巴黎的东南角，就是巴黎的十三区嘛，嗯，是所有的，大概是所有的就是东南亚华裔移民聚居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的前辈嘛，就他们的先辈是先从中国移民到了东南亚，就是柬埔寨、越南，然后泰国这些地方，然后之后呢他们又从那些地方移民到了法国，然后他们就在十三区聚居，那里的中超可以买到中国都买不到的泰国食材，就很正宗的泰国食材。然后我吃过你说的，但是形状不是那个样子的。我吃过的那个形状是有一点像那个小圆，就是有点像小圆筒状的，有点像竹筒样子的，但是口感是你形容的那个口感。
嗯，你说起小圆筒状的，这啊，再补回到就是一开始我说，就是最早的就是拿叶子来包的粽子，是用菇叶和黍米的。但是在更早之前，就最早记录就是端午的这个仪式的这文章里面写，就是大家怎么祭拜这个屈原，是在竹筒里面放上糯米，然后煮好以后丢到江里面，所以一开始其实是竹筒的样子。但我在想说，诶，难道这个被泰国人保留下？
哦，很有可能啊，就是你知道，好多那个，比如说在我们原来的时候，很盛行的传统，然后后来就流传到亚洲的其他地方，但是随着那个就是中国的文化慢慢的往前就是行进了，但是我们之前的传统反而在国外得以保留了。
嗯
嗯，很有可能的。嗯啊，对，还有一个事情是，最近这几年包粽子的经验告诉我，肉粽一定要包得紧，然后那个甜粽一定要包得松，因为有好几次我就肉粽跟甜粽使了一样的劲儿，结果甜粽煮出来就好沉，就是
怎么叫好沉？
就是因为肉粽里面有油嘛，所以肉粽你要包得紧一点，所以它煮完了之后那个油渗出来，米和米之间的空间才不会让你觉得米粒太稀。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包粽子包甜粽的话，当它就是煮很长时间，米都吸饱了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甜的粽子如果包得太紧，你就觉得米跟米之间的空间感不够，然后就整个粽子抱在手里就觉得太沉了，然后咬下去的时候也觉得负担好重。所以甜的粽子在包的时候就不要去压它，然后松松的让它散在那个小筐里面，然后盖上去之后，煮出来的那个米跟米之间的空间感是正好的。
啊，嗯，这算是讲是包粽子秘籍吗？
应该是实践出真知吧，就自己没有做过之前就不敢去讲说，原来就是即使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然后你没有做过之前你都不知道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哦，最后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就是看资料的时候，我突然就是看到在百度上，哎，我不应该直接说百度，我就应该说在网上就看到，就是有一个写法说四川人爱吃辣，所以四川有一种独特的粽子叫辣粽。作为一个在四川生活了也有20年的 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过有四川辣粽的这个说法。就我其实是想讲，我自己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很多网站都感觉就是 copy paste 同样一句话，就是连写法都是从直接从百度的那个百科上面拉下来的，啊，就说四川有这个特色粽子什么，但既没有照片，然后也没有更多的形容。我就想讲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谁在说四川人爱吃辣，所以就要吃辣粽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不相信的。第二，如果大家真的吃到了辣粽，请一定要告诉我，来颠覆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就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以讹传讹，就觉得四川人爱吃辣，那好像恨不得白米饭里面也全部都是辣椒，就是一碗吞下去，就好，然后吃粽子就编撰出一个说四川人爱吃辣粽，就是连我妈妈那辈都没有吃过辣粽，就我就不知道这个是，而且还说在四川当地是特别知名，流传甚广，写的还真的是很真的，差点
哎，
就骗到我。
那 off the record，我要偷偷问你，你们真的会就是用白米饭拌辣椒吃吗？剁椒什么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白米饭拌辣椒不是只有四川人这么吃。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爱吃辣的人，比如说你在广州，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要一碟他们的辣酱，或者就是那种酱的辣酱，或者是你可以要点 XO 酱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拿来拌。如果你是就是像广州这种不算特别能吃辣的地方，都会有这种用辣拌饭的存在，四川肯定也有，所以在小时候，比如说家里没菜的时候，可能爸妈又不想再很麻烦的弄，就会做一碗米饭，然后那个放一点猪油，就是自己家炼的猪油，然后再放一点那个辣椒酱或者是辣椒油，然后放一点点的醋，然后醋一个是就是去辣，一个是提鲜，如果还可以放一点酱油，就拿这个来拌饭吃，最后就是就是很好吃的那种辣猪油拌饭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吃法在四川肯定有。但我并不觉得用辣椒来拌饭是四川唯一的吃法，而且这个吃法其实也是就家里没菜的时候，你总要拿一点什么来把自己喂饱嘛，那就有米饭有辣椒，那就拿这个来做着吃。
哎，这道菜好有那个深夜食堂的温馨感哦。
真的吗？
你知道那个深夜食堂里面不是就有一集是讲黄油拌饭吗？
是，猪油拌饭也是很好吃的，广东人也吃猪油拌饭。
对啊，就这道菜好有深夜食堂的温馨感哦。
好吧，我们成功的从粽子聊到了猪油拌饭。
所以未知道就是跑题专家吗？
可以，这个风格很好，好吧，今天这个粽子的这一期呢，就到这里啊，也希望大家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好好休息一下，多吃一点好吃的，不管它是粽子、包子还是糍粑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在新浪微博叫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未知道的拼音。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High Story 以及硬影像。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好，享受假期哦。